十章里面哈，很多人很注意看到的就是，哦，这个是在讲到说，千禧年的国度哈，那个所谓千禧年国度呢，在我们一般人想的就是，这个世界会很坏很坏，那么坏到最后的时候呢，最坏的时候耶稣就来了，那么耶稣会设立一个千禧年国度，一个很有福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面呢，好是好，耶稣作王，神的儿女也跟他一起作王，但是呢，一千年完了以后，撒旦又会起来兴风作浪，然后耶稣要再来一次把这些撒旦作为消灭，然后他就永远作王了啊。这是我们一般可能有人连这个想法都没有，如果没有想法，没有这想法也很好哈。我因为我们看启示录看末后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我觉得错误的想法哈。这些错误想法不是很严重，只要我们认识耶稣啊，什么错误都没有关系啊。那圣经上解释或者其他都是很小的事情。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想得更清楚一点会更好。我是觉得我们不要把耶稣的国度呢狭窄的限制在那一千年，我们要把它想成很广。耶稣一直在作王，现在也作王，而且主耶稣再来以后，我觉得不要再分什么建立一个千禧年国度，撒旦被捆绑，然后撒旦后来又出来了，出来以后又兴风作浪，耶稣又消灭他，不必这么复杂。耶稣再来就把撒旦永远的消灭，我们就永远的有那个幸福的日子。但是现在我们要说，我之所以跟各位分享这一段，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也在上帝的有福的国度里，就是就禧年。我觉得禧年不必把它想成一个一千年哈啊。不过我们来看一看这二十章里面所讲的，启示录二十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好，先看到这里哈。哦，这一幕哈，讲的实在很轻松，不大刺激。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遗憾了哈。就是所以很遗憾，就是这里是讲到有个天使把魔鬼抓起来了，不是小魔鬼哦，不是那个头上长着角的小魔鬼，那个屁股上一个小尾巴的哈，是很凶的魔鬼的头子啊，是撒旦哈。那圣经里面启示录是把他的那个名字啊写得很完整哈，一个说他就是那个龙哈，就是那个古蛇，所以古蛇就是指在伊甸园里那条蛇，又叫做魔鬼，也叫做撒旦。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给这个魔鬼的名字啊，但这是很有这个涵盖性的。就有个天使来抓，那个抓呢，好像就很简单就把它抓住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抓蛇的哈，像印度有些抓蛇的，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柳宗元写那个捕蛇者说哈，就是抓蛇，你用什么东西一抓能够抓住它哈。抓蛇啊，抓猫啊，抓狗啊，抓鸡啊，抓什么都不太容易，对不对？各位，你们现在都是很多是奶奶级的哈，你要抓你的孙子都不容易啊，一下就跑掉了哈，叫也叫不来哈，不太容易抓到。这里天使也没有打仗，也没有花力气，也没有叫了一千一万个其他天使来帮忙，甚至上帝都没有出马。好像那个蛇呢比一条蚯蚓还容易抓，抓起来。蚯蚓我们可能还不太敢抓。他一面拿着钥匙，一面拿着一根大链子，然后就这样一抓，好像就把魔鬼抓到。我的问题是，如果魔鬼这么好抓的话，为什么不早点抓到他呢？为什么不在伊甸园的时候就把他抓起来呢？那条蛇可害了我们，从有人以来就一直害我们到今天，到今天都很痛苦。而且照创世纪讲的，这个蛇还把女人的后裔的头伤脚伤了，就是让耶稣死了三天三夜了。哦，很厉害。当然耶稣复活了。那现在天使把他抓起来了，要抓就早一点抓嘛。好，各位，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 我们的上帝在启示录有讲，整个圣经都有讲，我们神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在启示录讲的就是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甲，他是这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就是他从头到尾。事实上在神那里没有什么他从头开始的，好像头以前神就没有了，也没有到尾，好像尾以后神就不见了哈。神是永远，我们不太懂这个观念，神是永远在不改变的，神是永远慈爱，永远有能力，没有任何一个时候不公正不慈爱的。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神全能，他那时候没有一下糊涂，哎，让一条蛇溜进去骗了，没有没有没有，神都知道。耶稣死的时候，被钉死的时候，神也没有一时出差啊，很忙啊，忘记照顾这个地方，结果就耶稣不幸就被钉死了。我们有疏忽的时候，我们有忘记的时候，我们有力量不足的时候，我们有打盹的时候，我们有糊涂的时候，我们有判断错误的时候，神没有。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让我们基督徒哈，不管我们在什么年龄遭遇什么样的事，不管我们外面的环境怎么样，我们身体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我们就很稳固。各位，对了，我们会怀疑，我们也会动摇，我们也会心情不好，这都难免的，这不是难免，这一定会有的。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么软弱哈，耶稣基督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我们是从生到死都在变，我们都在变，我们不是慢慢长大，然后就是慢慢衰老，就是慢慢胖慢慢瘦，没有，你说体重没有变，体型还是变了，体型也没有变，里面器官还是变了，我们受造物就是会变。但是感谢上帝，上帝永远的能力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圣灵的大能，就在我们这个会朽坏的身体，会改变的身体上面做了一个永远的改变。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羞辱的要变成不羞辱的，我们要变成跟主相似的那个荣耀。而且因为他的慈爱和能力永远托住我们，所以我们会有永远的恩典和福分。这一点所有神的儿女都要相信，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信心小。那么这一点信心最小的时候，就是蛇在那里张牙舞爪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不早一点把它关起来？甚至我们问很多问题，也许我们的孙子会问，也许我们前问了后来没答案就不想问了啊，反正信下去。哎，神为什么要造一个魔鬼呢？为什么要造一个蛇呢？哦，不是啊，他原来是美丽的天使，堕落为蛇，堕落为什么这些？那神为什么允许他堕落？他堕落的时候神不知道吗？等等，其实问题可以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我们也可以去想他，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想到好的答案。在没有想到好答案之前，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告诉我们，起码我们今天看到这里的，就是魔鬼所有的力量，只要神要他停，他就停的，他不能跟上帝比的。神要抓住他就抓住他。当然我们下面问题就是，为什么不早点抓住他？为什么一开始就没有？哈，这我们又回到前面了。我们现在不回答这个，我们回答，我们的答案是神解决了这个问题。神为什么不消灭罪恶？神为什么不消灭魔鬼？哦，神已经消灭罪恶，也消灭魔鬼。耶稣基督就是来消灭魔鬼的，神儿子的显现就是要消灭魔鬼的作为，就是要消灭罪。这是约翰一书里讲的，我们相信。我们不问那个神在永远以前的计划事情，因为我们实在不懂这些事情。但我们懂的是，我们是罪人，我们软弱，这个世界很可怕，我们经历很多艰难。但是上帝不仅是永远掌管，他也天天掌管。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天天包括现在。我们人有的时候经验，哦，身体好身体不好，天气冷天气暖，我们希望都能够非常好，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办得到了。哦，事实上我们根本不能控制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神在历史上他会做事情的，他会做永远的事情。他曾经在2000多年前，他叫他的儿子来到人间，真的成为一个小 baby， 真的在女人的肚子里生下来，长大生下来，真的为我们死了，真的为我们复活了。那就把魔鬼，其实那就是把魔鬼的力量击打了。 我愿意用这节经文来了解哈。那个天使从天上降下来，你可以说是一位天使，但你也可以把它了解成耶稣。你说哟，耶稣怎么是天使？对，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但是耶稣也是上帝的使者，上帝差他来，差他来怎么样呢？耶稣自己说，他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那在启示录也讲，他拿着生和死的钥匙，钥匙的意思就是有权柄。耶稣拿着天上地下进天堂下地狱所有的钥匙都在他手里，意思就是说他掌管一切。他拿着链子，他要捆绑谁就捆绑谁，他要释放谁就释放谁。他也把这个权柄给了，就是以彼得为首的教会，也就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因此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每个人我们也有天国的钥匙。你说我们哪有那么大权柄？有，当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当我们靠着圣灵活出上帝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是拿着那个生命的钥匙。当人拒绝的时候，我们那个钥匙就等于他听了福音不信，他就等于自己开了地狱的无底坑，他要进去了。耶稣胜过了，耶稣把那个龙抓住了，我是这样解释，耶稣把他捆绑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讲主耶稣的死和复活。捆绑了一千年，这一千年呢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就是很长的时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主耶稣再来。虽然魔鬼还是兴风作浪，虽然甚至他会迷惑列国，这里说不再迷惑列国，就是他所有的迷惑不会是长期的，是短暂的。主耶稣的福音和恩惠慈爱，各位，我认为是在最黑暗的时候，不管你说是好以前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我们不敢说哪些国家了哈，就是好像说有些国家有些时候甚至我觉得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有些朝代也真是好黑暗。最黑暗的时候，最黑暗的异教国家，我们的主都还在掌管，只是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了以后，我们今天啊，西方现在已经不太用这个名词了哈，以前用 AD，AD 就是主后 ，BC，BC 就是主前，现在他们用别的，因为他们不喜欢提耶稣，也不喜欢提上帝哈。主耶稣来了以后，这个世界就有个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也临到我们，也临到台湾，也临到我们这个聚会，也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临到我们。我们可以说魔鬼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在世界上的作为，因着我们认识了耶稣，基本上他在我们身上一无所有。耶稣也讲过，撒旦对我是一无所有，我也希望我们有这个信心。对了，我们疾病缠身，对了，衰老好像越来越抓住我们，但是我们要心灵要自由，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也自由，我们这取死的身体不会再我们完全得赎了，但现在我们心灵要能够自由，我们不要被魔鬼迷惑。那么我们认，但是我们他说有一千年，这就是很长的时间，这段时间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再来的时候，是在讲到说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现在继续可以得胜，但是我们不会说那个征战就没有。各位，生活是艰难的，但生活也希望是喜乐的，依靠主就能在艰难中喜乐，忘记主就在喜乐中越来越艰难。好，他看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我们希望我们也能看到，就是撒旦是被捆绑的，撒旦是因着上帝的旨意被捆绑，而且长期的被捆绑。然后他又看到什么呢？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坐宝座，我就看见几个宝座。这几个宝座很奇怪啊，天上到底有几个宝座？好像有很多宝座哈。那我们当然知道有一个宝座，特别是十一节的白色的大宝座啊，白色大宝座那是上帝审判的宝座哈。这个宝座呢，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去研究一下坐宝座，还真的很复杂。 是上帝坐在那里，圣父坐在那里，圣子也坐在那里，圣灵也从那里出来。从某些角度来讲，好像天使有时候也坐在那里，神的儿女也坐在那里。如果我们想到我们是耶稣的身体的话，那上帝坐在哪里，我们也坐在哪里，那没有什么稀奇了。不过我们一般不敢这样想哈，就我一般看到图就是，哦，那个主要宝座是上帝坐在那里，我们里面也不敢画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光，然后旁边很多很多小位置哈，那就是我们的位置哈，我们就坐在那边。我们感谢主，不管是几个宝座，是一个宝座呢，我们看到神儿女真是蒙福啊。刚讲到魔鬼被捆绑，现在讲到什么呢？坐在宝座上面的哈，不只有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宝座，皇帝的座位，国王的座位，如果是空的，那是很痛苦的事。我很喜欢看那个 Lord of Rings， 我有一次讲到也有提到，那个宝座的位置如果空的，然后那个宝座国王的座位，我们期待的是一个好的国王的话，那也很难过。就是统管万有的那位置怎么没有人坐呢？没有人坐就表示无政府，就乱了。各位，这个宇宙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永远上帝坐在那里。有一首诗歌，主人坐在宝座上，主总是坐在那里的。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那位置空了，怎么没有人来坐哈？中国历史上黑暗的时候，常常就是哎呀，希望有个真命天子出来，出来以后常常更坏，就是全世界也都是一样啊。你想现在说总统嘛，奥巴马总统当选之前，哇，多少人也是有希望，当选之后又多少人失望，可是我们人又不能没有盼望，对不对？所以虽然一直失望还是再来，虽然一直失望还是再来，各位人有这种情形也难免，但是我也很希望我们基督徒，你总知道那个宝座已经有上帝坐在那里了，不但上帝坐在那里，耶稣也坐在那里了，就是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不但耶稣坐在那里，圣灵坐在那里，就某个意义来讲，神的儿女也坐在那里。这不是我说了啊，这是这里说的，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这是他们。耶稣对门徒应许过这样的话，岂不知你们要不，保罗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耶稣说你们要跟我一起，你们跟我一起受苦，也要一起跟我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我们没有丝毫要权力要名望的心，好，有这种心都不好，但我们渴慕神给我们的一切，包括神给我们的权柄，神给我们的荣耀，坐在宝座上是权，有权柄有荣耀。这个世界实在太黑暗了，恶人实在太嚣张了，一人常常很辛苦。我们马上回到前面讲的，撒旦已经被捆绑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公义的光可以继续彰显出来，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那么教会今天在世上，我们有这审判权柄，虽然我们并不是像十字军一样，或者我们介入世俗的事情，我们做牧师教会不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仍然把好坏是非对错甚至美丑告诉人。审判的权柄就是我们告诉人，神才是真神，才是道路，他以外就是错误的。好，他看到呢，他看到这些人，我刚刚说我们已经都跟耶稣一起作王，你看有哪些人坐在宝座上。我看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这是第四节下半句，第四节非常长哈，第二段啊，第四节第二段，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啊，哪些人复活了呢？这里的经文有一点复杂，我们先不要看它。各位，我们先想到神给我们的答案，在其他地方给我们答案，哪些人要复活？我们每年复活节都听到，我们每个主日也都听到，我们信耶稣人都要复活，我们都复活。圣经不喜欢把复活 不太喜欢把复活用在不信主人身上，所以有些人有些解经家在讲到什么头一次复活啊，第二次复活，其实圣经只讲头一次复活，那是主要那就是讲神的儿女。虽然好像这些死了的人也要复活，那个是在十一节到十五节，死那些坏人不信主的人也要复活，但圣经就没有用这个字。他们好像会复活被审判，但是圣经没有用这个字。我们就想到神的儿女会复活，我们会复活，这些复活的人呢是与基督一同作王。那我们就看到这王位啊，真的不是法官的位置而已，而且是总统的位置。我们简单这样说哈，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宝座是两个，一个是总统的座位，那个在现在的政治里叫做行政，最高行政长官是总统。第二个是法官的宝座，那个是司法的。啊，我们台湾司法我不知道现在算不算独立了哈，就在西方啊，在美国，那大法官可以否决总统的任何东西。如果大法官就是那个是三权鼎立的，三权分立的，那还有行政立法，还有司法哈。立法我们通常没有想到一个宝座哈，在中国历史上这三个在一起。那么在圣经里面有讲到，我们这里有看到审判的一个宝座，还有一个管理的宝座，这两个基督徒都在做。各位，很多人想到是将来的一千年，但是我在想，各位，我们跟基督做王子，跟他一起做一千年吗？那也太短了，也太长太短了。如果你要时间来讲，你要我天天坐在一个位置上也很不舒服啊，坐一千年那是处罚，做完一千年就没有了那也是处罚。这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我们永远都跟主一起做王，但在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他的形容就是我们是跟他一起在审判。我们看到魔鬼的权柄已经被大大的限制了，我们是真的复活，我们复活是因为我们没有拜过兽与兽的像，我们没有在额和手上受他的印记。也就是说，神的儿女，我们是忠于上帝的。这里印记啊还有拜啊都是讲不忠于上帝。那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说哎呦，我以前拜过偶像，拜过这些啊，那感谢主，只要你信了耶稣，这些罪都被涂抹了。那个被涂抹，我们所有做的错事被涂抹，圣经上是说对，被涂抹也就是不会被纪念了，被丢到海里去了。我们有的时候会难过的是，你过去做错人家一再提你就很难过，神不会提这些事了，你认罪悔改，神再不纪念这个事了。我们就跟他一直做王到永永远远，只不过我们活在时间里面，的确我们清清楚楚喜悦的没有拦阻的做王，那是要等到主再来。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跟他一起在做王了，我们已经跟他复活了，我们跟他复活的人有福了。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说了，我们不是跟耶稣只做一千年的王，所以我不太喜欢讲什么千禧年的国度，我们是永远跟基督一起作王。我们现在就在跟基督一起作王，我们现在奉主的名做事，主就成全。虽然我们能够看到的好像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要相信，在后面二十一章第五节，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跟主作王是到永远永永远远，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有福是到永永远远。我们会衰老，我们会死，这没有，这是真的，但是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基督徒有一次的复活，有一次的死，我们只死一次。啊，这个西方是不是拿破仑讲的？那个懦夫呢，死好多次，英雄只死一次，我们基督徒只死一次。 我们不会再死，我们不会再被丢到地狱里面，但我们没有办法不经历这个死亡，我们会经历的，我们的主耶稣都经历，但是我们经历那个死亡，就是我们开始那个复活的生命，而我们现在信耶稣，我们现在已经有那个复活生命开始在我们身上呈现出来，我们有权柄，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爱，做祭司叫人跟神和好。好，那我们现在活在这世界上这么好吗？哎呀，也有艰难呐。到第七节，你说，你看啊，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如果我们看这上面写的，好像就是又是过了一千年以后，哦，魔鬼出来了，然后又很惨了。可是如果照我刚刚那个解释，其实不是我的解释，这也是一个传统解释，就是其实一千年是一个象征的意思，就是指主耶稣来了，主耶稣第一次来了以后他就作王了，我们跟他一起作王，魔鬼被捆绑，就是说主耶稣的权柄已经让上帝的恩光普照了。但是我想同样的情形，魔鬼一方面是被捆绑的，一方面在主耶稣被钉复活升天以后也还是在做垂死的挣扎，那就是好像神又把他放出来了，意思就是说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了，的确击伤了魔鬼了，但魔鬼还在做垂死的挣扎。所以我们又很实际的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哦，做王很荣耀，但是跟魔鬼作战也会很辛苦，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还是上魔鬼的当，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我们都会被骗，各位，很难免的，我们的弱点一旦被诈骗集团抓到了都会被骗。假如你现在眼睛特别不好，诈骗集团知道也许就跟你讲，哎，我是什么什么医院的哈，现在有个新的什么处方啊，吃了就很好啊，什么什么。假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了，只要他抓到你的弱点，而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这个你看有些那么精明人都会被人家骗，就是你那个弱点被人家抓到了。各位，那你说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我的弱点是喜欢发财，那就每骗一次就更想发财了，因为损失很多钱了。我的弱点是身体不好，眼睛不好，那么每被骗一次就哭得更厉害，眼睛就更不好了，所以更容易被骗了。就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种情形，政治上啊，什么男女关系上都有这种危险。那我们要多聪明，我们要多向警察咨询怎么样防止被骗吗？这些也许都有必要，不过圣经讲我们被骗是因为不认识上帝，那是基础。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被迷惑啊，他们比我们精明多了，这世界上政治啊、经济啊、股票啊、商业啊，还有那些骗子啊，他们都精明的不得了，赌徒都精，政客媒体都精明的不得了。我们基督徒也不是说不要精明，但是让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聪明，我们认识上帝，这不是靠着我们，这是神的拣选，圣灵让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我们不再被迷惑。这不被迷惑，各位就求主让我们记清楚，你身体再不舒服，你再觉得孤单，再觉得难过，再觉得神不爱你，再觉得没有神，你这样觉得就是被迷惑，你信靠耶稣，你仰望十字架，你就不被迷惑。你一仰望十字架，一有信心，撒旦就被捆绑，你就坐宝座；你一没有信心，你就被捆绑，他就坐宝座，你就被他迷惑，被他辖制。那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有糊涂的时候，哦，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 人多势众，这没有办法避免，是这样，神允许他们这样。在第九节，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啊，围困了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圣徒的营就是我们住的地方，蒙爱的城就是我们的教会啊。我们都常常被包围哈，在台北，尤其我在我们这个地方，真是还算很不错的。你到南部，越南部，真是一个教会旁边不知道多少个庙，好像被包围一样。那当然我们也很难过的说了，今天在欧洲，在很多地方，我们不是用数血气的事反对别人，但是教会被清真寺啊，被这些无神论的观点啊包围，或被异端的也是很多。不过各位，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也不要失望。记得我说的，我们现在就在千禧年的国度，我们现在就在神永恒的国度，完全的经验那是等主再来，但是我们现在并不是没有，我们现在就有，我们现在就能够得胜，现在就做王。但是我们做王不管怎么欢喜快乐，我们也知道撒旦也被释放，也继续在迷惑其他人，迷惑其他人，我们不要被迷惑。那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二十一章把很多东西都放在一起讲哈，就他们最后是被打败了，然后我们看到其实不一定是时间上，然后我们看到有个审判。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坐在宝座上的很多，坐在宝座上也只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只有一位，就是独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照历史上来看，我们也跟他一起做王，那我们是因为他的恩典和他拣选让我们有这个权柄，但是他是独行其事的，他坐在上面。下面这我看了半天看不太懂啊，我这样试试看，这样解释对不对啊？从他面前，就十一节的下半句，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啊。什么叫做天地都逃避哈、啊？在他面前，各位，我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啊，那太保有时候同学啊会聚在一起打架哈、啊，在那个操场后面啊或者厕所后面打架，只要有人喊一句。哦，那很多人哦，有人打架，也有很多人在那里看，像我们这种人就在那里看热闹，围了一大圈，有人喊一个殉道主人来了，通通都逃避了，打的被打的看的通通逃避，然后那个地方一个人都没有。上帝一出来，万物都逃避。当然了，你也可以说上帝一出来，万物都亲近他，都欢呼，都拥戴，这个圣经里有讲，这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上帝实在他是那么美，那么吸引。但是在这里不是在讲他创造的美好，上帝一出来哇就创造了那么多东西，上帝一出来万事万物都在歌颂他，欢迎他，迎接他，喊何塞纳，把衣服放在地上啊，我们被他吸引，万事万物都归向上帝，好像以赛亚书说万民都会流归这山，万事万物都归向神，那是指上帝的恩典被人认识，被人接受。其实就像现在包括今天这个小小聚会也是一样哦，我们不能说上帝来这里了，但是这里有圣灵，这里有神的话，当这里神的话出来的时候，这里神带出来的时候，哦，大家就来了，哦，快要到两点半了，我要去了，哦，大家就涌进，这就叫教会，大家就涌在这里。那分散我们是回去分散到每个地方，其实也都还是教会，但这里不是在讲上帝的拯救，这里在讲上帝的审判。当上帝在审判的时候，当上帝威严审判出来的时候，其实就跟创世纪的时候很像。创世纪耶和华一出来，对上帝最爱的亚当和夏娃就是躲避，就躲起来了，因为怕。这其实也是这样哈，现在你们的孙子啊，以前你们的儿子也是这样嘛，儿女没做错事，你回家他一定拥抱你；做了错事，他就躲你，就闪你。我们不喜欢见人，有很多原因，有一个就是有亏心事就不敢看他，或者就躲着他。 现在上帝出来了，这个世界因为在魔鬼撒旦的手下太久，当上帝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也有这样的例子嘛，你把那个石头大石头一翻起来，那虫通通都跑掉了，光一照通通跑掉了，天地所有东西因为万物都在那个咒诅之中，当神出来要审判的时候，大家都怕着逃掉，逃到什么地步呢？逃到再无可见之处了，就形容什么东西都不见了，你看不到任何东西了。当然了，这只是形容上帝的威严，其实你哪里逃得掉？亚当夏娃哪里躲得起来？一片无花果树叶哪里遮得了羞？但这个时候你要再悔改就太晚了，你必须在主耶稣跟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信他，那上帝的震怒就没有。我们一直不信，我们要到死了以后再有机会，那没机会了。我们要到主再来再有机会，那没有机会了。我们要就是在这个时候，在现在，在今天，在此生，我们为上帝的道做见证，我们为耶稣做见证，甚至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台湾一直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我们为神的道会被斩啊，我们还不会被斩。我们不拜兽，我们也不拜兽的像，我们在额上手上也没有他的印记，这也许给我们很多的艰难。哎呀，你是基督徒，人家笑你。我们在台湾实在已经没有这些宗教迫害，我们实在太感谢主，在很多地方是这么强烈。但是如果在这种时候我们能挺住，我们能咬紧牙关，我们在台湾虽然没有这些宗教迫害，但是魔鬼借着情欲，借着金钱，这些引诱我们，叫我们离弃他，叫我们受那些印记，也是有这种情形。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这个时候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撑得住，使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我们不会躲避，我们会欢喜快乐。好，第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这里讲到的是在讲审判，所以他没有讲到说受赏赐。其实有两卷，两个案卷，两本书，你的名字不是在死亡册上，就是在生命册上。不管在死亡册上，在生命册上，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忘记的，我们记得的，通通都写着。当然这也是个形容说法，神不是记性不好，还有一个备忘录，看看哦这个人怎么样，那神都知道。只是这里在描述我们人能了解，就是你每一件事都被记下来，无可推诿。这个审判是怎么样的过程，就如同那个撒旦最后被消灭，中间经过多少时间，是几天还是几年几个月，还是就是我说的撒旦被消灭是从耶稣降生开始，就是在那个他灭亡的路上，最后会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了。那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不会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而我们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是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的心腹，那是21章第2节。我们专心仰望主，所以你看在等候丈夫，那就表示不是说千禧年完了以后才是这样，我们今天天天都在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再来，我们也天天都跟我们的主在一起。